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便成为了常态。在这个花花世界里，诱惑真的很多，日常婚姻感情里经不起诱惑，就会造成出轨的情况。非亲密接触的精神出轨可以原谅吗？如何杜绝婚姻中的精神出轨？五味杂谈，美女菲尔、太公姜伟民和你聊聊情感话题，精神出轨。
王菲演唱的这首歌《传奇》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同时也送给我们 YouTube 频道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各位午安，欢迎您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二的《微杂谈》，我是姜伟民，
我是菲儿。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在我们节目讨论之前啊，王菲要来到洛杉矶了。哎，我希望所有的我们的华人这个朋友们呢、一定要现场助威啊。知不知道华？
你要卖个官司，他会来上我们节目。
哎呦，
那我都要去追星了。
不是，有的人打电话一定要到130来问啊，我怎么没听王菲要来到洛杉矶啊？愚人节快乐。
对对，
是今天是愚人节，所以大家可以在今天。要开各种玩笑没有关系。
那伟明哥，你应该就开大点，就告诉大家王菲要来跟你一起做节目了。
哦，
这个是
这就厉害了。
哥的精神出轨吗？
是。那你看，我们菲儿真的是，就是集睿智和这个美貌于一身的女生啊。她可以在这个节目我开始一个玩笑的这个小的一个铺陈当中。就马上转到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精神出轨。哎呦，
是的，
所谓精神出轨，他怎么去给我们下个定义呢？菲儿，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他有别于肉体出轨、
那肯定是啊，
对，
因为他就是相对他我们来说出
对、相对于肉体出，他没有和就是他心仪的对象有任何的生理方面的接触。他只是在思想层面上，然后呢去和另外一位异性也好同性也好进行所谓的和有别于普通朋友的这样的一些精神上的往来。
对，
你比方说哈、你跟我们正常的朋友那个就是同性也好异性也好之间的接触，如果有什么书信往来，那就是谈工作啊谈生活。但是你跟这种所谓的异性也好同性也好有一些所谓的有一些和恋爱相对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些行径，你比方说给对方发一封自己的、比方说性感照片啊、对不对？
这种我觉得属于叫做暧昧，就是而且或者是一方去勾搭一方。其实他发这些，如果已经出现暧昧了的话，他也已经是以后发既定事实的这个肉体出轨为目标的这种精神出轨。
或者是两个人讨论一些相当这个和就普通人不太应该是非常非常就是不应该。就是越的这样的一个界限之间的一些话题啊内容啊，比方俩人一起讨论一些这个比方说 A 片上的一些动作呀之类的，
已经接近肉体出轨的临界点了。
对，但是呢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所谓的精神出轨呢、还没有达到肉体出轨的这样一个程度。
对，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样一个话题？据美国应该讲叫所谓的精神出轨的有一个协会，他们在他们的调查当中呢，他们发现呢，美国人除了肉体的接触之外啊，就是肉体出轨之外哈、美国人的统计，我们来的资料是2021年，说肉体出轨的，就是人数在美国男性是25%，女性是15%。
这比我想象要很低耶。
哎，你听我说，但是如果呢，包含所谓的精神出轨，或者是说还没有进行性的这样接触的男女之间呢，这样的出轨的话啊，比方说只是有稍稍的肢体动作，性的这样的一些抚摸啊之类的啊，就没有达到这种性的接触之后，这些人数额都算在内的话， 男生是35%，女生是20%，哇，就相当于10个里头有7个，要么是肉体出轨，要么精神出轨，或者要么两个加在一起，
也很低，
很低，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这个数字的话，给我的话看的话，就有点像你说的那种，就是有点暧昧，就以未来有可能发生肉体出轨为目标的这种精神出轨，就刚开始这种勾引的阶段。
是。
但是就我们就是我们认知的就是精神出轨，就是说，当然除了这种之外，还有一种就是两个人真的是情色合意，是精神上的知己，但是他们是没有那方面的生理反应的，就可能像哥们儿一样，就哪怕我们，你像我们跟一个同性，我们可以称兄道弟，可以去姐妹花。那为什么就是他一变成异性，我们就要把他想成是好像你们俩未来就一定会出现肉体出轨的事情来想你们俩？但其实，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我觉得是可以，就比如我和一个男生，我们俩可以做到就完全的，我们就是知己闺蜜的这种状态。
哦，
嗯，
那从你的角度上讲说，哎，我可以和一个某个男生，
对，
对不对？把他视为自己的知己，
嗯，
对不对？但是呢，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所谓的将来有一些
没有
性的这样的一个接触，甚至我在我遐想当中，
嗯，
都没有把对方看成是异性。
啊，那
对不对？不是，我其实好像是异性，但是呢，
就没有那种
没有任何我要和你进行性的结合的这样一个欲望。
对，对对，然后对方也是这样。但我记得有一次跟吉祥和伟明哥讨论过这个类似像，你们俩说男生是绝对不可能有真正的闺蜜的，男生一定会有想法的。你们俩是这么说的，我记得
没错，
还是吉祥是这么说的，我忘了。
对对，我们都是这样讲的。
就因为我是不了解你们男生的思想思维模式哈，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我们之间是没有任何的，就以他也无私，也是那种非常无私，我也认为也没有很多的他的期待和愿望的这种，就两个人就是说在事情上论事和比如或者论投资，有非常的共同的这种话题和、就是两个人都就谈得非常来。
对，刚才呢菲尔所分析的是一种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一种例外，就是说有异性之间没有性的接触，甚至没有性的这种想法，但是呢对方仍然是你生活上的导师， 对不对？引路人，
对，
那这个其实呢、对，这个其实呢是排除在外的。我们今天讨论的呢还真的和所谓的导师啊，他也可能是双重性啊，甚至多重性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你所心仪的这位女生也好，或者男生也好，其实就是我是说在婚姻当中啊，他除了是你心灵导师啊，生活的引路人之外，其实呢一定是你性的这种吸引的对象。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哎，所谓的精神出轨。要否则的话就真的不能谈到所谓的精神出轨。
也对，那伟明哥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说只是他是你的性幻想对象，
哎，
你把他设定为你的性幻想对象，那你们俩还没有到就是那一步
肉体出轨那一步。
对，人
对、
这个、
有可能是双方啊、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就是一方的这样的一个一厢情愿，
所以他才形不成那种合拍嘛。
对，没错。所以说呢在这个阶段当中呢，往往是就是在调查当中发现啊，所谓的精神出轨啊是男生远远大于女生。那为什么呢？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呢，菲儿和伟民再给您慢慢的分析各种原因，不要走开。菲儿和蒋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畅行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
你这又精神出轨了？
哎，是精神出轨，突然间一下子一走神儿，
想到他了，
就马上就想到他了。
嗯，
哎，调查其实有他的这种理论，但是我首先想问一下，说，菲儿，你为什么讲说在你心目当中男生精神出轨远远高于女生？
我当然知道女生也有这方面的需求，但我觉得男生在这方面需求比我们众所周知，因为你们的荷尔蒙的关系啊，或者你们是男生啊，你们比我们好像更需求量大一点。
说对了，是没错。因为男生呢，你看啊，从生活形态上看，两个人呢步入了结婚礼堂之后，
对，
接下来呢就是非常现实的生活压力，男生呢就必须要拼尽全力去保护这个家，
对，
他的完整性， 持续性，然后呢需要到外面打拼，而且呢大部分男生在工作的范围，大家知道职场上有可能
都
有压力大，而且再加上呢他可能活动范围也大，结交出各种这个社交圈呐、然后以被推销自己的产品啊之类的，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女生相反，他们是留在家里大部分的时间相夫教子、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他们的结交的社交圈大部分闺蜜们妈妈们比较多，
对，
和异性之间接触其实没有那么多，但是男生可能无意当中谈客户也好，一次个酒局也好，等等等等，这样的话会有大部分的时间他有机会接触到异性，
对，
再加上我们可能上次节目也讲过，结婚步入到七年之痒，大家就觉得互相已经相当的熟悉对方，可能那种所谓的美好的爱情呢慢慢的淡化了，在他心目当中呢，他除了在家里可能受到妻子的不断的埋怨，你看人家田明春人家赚多少钱对不对，周迅高宁人家有什么样的房子，只能自己就觉得好像备受奚落，这种男生，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在某一次酒局上就有一位年轻的女孩向他示爱，向他示好，倒不一定说示好了，到那个阶段他至少是自己那么理解那么认为的，那个女生可能是百般的关爱啊，关怀啊，鼓励啊，然后呢让这个男生可能重拾信心之后，慢慢的在这种工作关系当中就慢慢的萌生出那种另外这种感受，这种感受呢好像是妻子没办法给他的那种温暖，所以说这个男人呢就慢慢从精神上开始依靠这个所谓从工作当中认识之后，从他得到了鼓励啊，然后呢信心啊之类的，这个女生她就慢慢的演化成所谓的精神出轨，你看这男生就相对于比女生容易精神出轨多了。
我觉得伟明哥你刚才那个绘声绘气的在描述男生的这个心理状态，仿佛就是在演绎你自己的内心、但我相信嫂子肯定不是那种就是说会埋怨你挣得不如人家中迅高宁大哥大多的那种人所以说
家家女有本难念的经啊，
这一个 part 我觉得是演绎之外，剩下的可能就是你自己
哦，就是我自己在本身演出自己、
对对对，
但是呢其实我刚才我自己的这样一个分析了，但其实也是心理学家或者是婚姻专家呢他们所应该讲是提出的理论，还有另外一种呢，因为在这世界上其实人类的基因当中啊，男生就存在大部分的这种追求异性的这样的一个基因，只有这样的基因才能使得女生是在两个人在性的关系当中男生是永远处于主动的地位，对不对？让女生很少说哪个男生你过来，姐相中你了是不是，你就从了姐了，很少，
对，
那么会把男生给吓住，但是男生往往他具备这样的基因，就是等于人类老祖宗传下来的给男生的这样血液当中的一个因子，就是说他可以主动向女生提出，姐们儿咱们可不可以，女生充其量他不太喜欢，他也就无所谓，这事就过去了，
对，
所以男生有一种就是天生的就是要去追求女生的这样一个基因，所以因此第二个因素就是很容易造成男生除了自己的这种这个配偶关系以外的人，
其他的想象，
对，
因为这个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人类也是动物嘛，也是一种动物，也是从动物进化来的。你看动物里头，其实他们的公的
雄性
的话，它出去厮杀、互相拼搏，其实就是为了能够拥有这一片领地上的母性啊，
对，交配权，
对，
可以
说，而且一个公的有很多母的，
是，
所以这个雄性的动物的话，它可能它本身它的天然始成就是这样。
没错。那好了，我们分析到这儿，其实我接下来就有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要问菲儿。你是代表大部分女性的，对不对？我也可以讲说代表暂时在节目上代表大部分男性，
暂时，对
对。那我想请问的就是，如果在你身上发生的，比方说自己的先生有精神出轨，或者是他有所谓的肉体出轨，我不说他同时有哈，就是有精神出轨是这种啊，做一个例子哈，或者是有这个肉体出轨，你更觉得说哪一个 更严重，哪一个还 OK？
如果真的非让我来说的话，那当然肯定是肉体出轨稍微比精神出轨严重一点点，在我的精神世界的崩塌的这种想对他的想，就是那种幻想完美的这种形象上哈，他肯定是肉体出轨会崩塌掉的。但是我个人就是即使不是现在的我的心境，当然我刚才跟伟明哥说了，我都还能精神肉体出轨我都可以看得开的。但是在以前的话，我其实以前的我的话也是可以接受肉体出轨。就只要说，因为我如果满足不了他呢，就是他愿意外面的话有任何满足的话，我是可以，如果我知道了只是为了满足他生理需求的话，我可能是能接受的。但是我最接受不了是他同时精神和肉体在一个女生的身上的出轨，就是他真的是也爱上别人了的话，那个的话我是真的觉得不是我接受不了，如果真的是那种情况的话，可能真的你们两个的缘分真的也就到此为止了。
到此为止，
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你也得想办法让自己接受这个事实。
你是说假设你再退回到之前的你，
对，
那现在的你有什么不同呢？
现在的我的话，因为我是觉得因为我看多了，就是就是应该也不叫世间的事情吧，就是看我就经历了很多事之后，你就会看开很多事情，然后你也会懂得一些道理。那么就我觉得的话，个人我现在觉得就是，如果男女的话，你现在发生了这种事情的话，未必是一件，以前再怎么样我还会觉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要想办法把这个负的能量给他，怎么自己想办法把它去化解掉或怎么样。但是现在的话，我会觉得如果是一个任何一个事情，我就不会觉得有负的能量，就任何一个事情的发生没有什么好和不好，就它都是对你的一种磨练和锻炼，也是对你的一种经验的体验。对，就是如果它发生的话，它一定是要告诉你一个道理，要么就是你的不完美你需要再学习再成长，要么就是说还有一种就是，如果在夫妻关系上的话，我会看作就是你们俩的缘分就是尽了，有的时候你夫妻的关系尽了，就说明代表着你们未来或者再以后不再纠缠了。对，就在我们的就是
佛教
的理念上是这样子，就是说不管是夫妻啊还是子女，其实很多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们可以纠缠，可以成为一个家庭，你们上辈子一定是有你们之间的
恩怨，
甚至大多数是你的姻亲债主。
就是孽缘，你跟他是孽缘，有很多
是因为你看我们夫妻到最后是，就是我们很羡慕那种90多岁还手拉手一起在病床上一起走的这种恩爱的夫妻，但是像这种真的很恩爱的，他们也是首先他们肯定也是打打闹闹一辈子，打打闹闹上来的，然后可能到了最后老他会恩爱，那他的缘分呢，有可能是上一辈子他们是就是好的缘分，
互相有
恩
的，
对，
来报恩，
对，所以但是这样子的缘分，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100对、1000对能有一对，那都已经是了不得了。
但是你是说大部分的人，
对，他就是冤亲，
其实是属于就是上辈子前世的一个债主，
对，
过来催债来了。
对，如果你们今生因为一个事情，你们这个缘就绝掉了，那说明你们以后就不会再以这种方式纠缠了。其实有时候想想也不妨是一件好事情。你如果换位思考，换成这种思想，有时候宗教确实像就我们说像鸡汤、像洗脑一样。就但是如果它洗掉的是你的忧愁和烦恼，我觉得也不妨可以去听一听。
你看到底我们的这个菲尔大师啊，这么一开示，就把我本来我是一直就把我眼前的迷雾啊，一下子是拨云。见青天、
就是、
马上就豁然开朗。
对，
就是等于说你这辈子可能遇到了一个就是要渣男也好渣女也好，就是等于夫妻之间这种婚姻突然发现另一半有一些精神出轨，甚至刚才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啊，就是肉体出轨，精神也好肉体也好，那基本上他把这一面给其他的人了，未必对你啊就是从此以后世界末日，就觉得好像已经人生走到了尽头，你婚姻可以就此是戛然而止，但是呢人生可能是刚刚开始，没准呢你可能这个旧的走了，可能有新的这种情感又走到你的世界，即便是没有的话 没有关系，可能上天就赋予了你其他的这样一个责任，
没错，
对不对？哎呦，你看你这么一理解的话，
我觉得伟明哥你理解的境界非常高。
哎呦，
咱们是不是这又互捧了？开始，
那你这么一弄的话，干脆我多精神出轨，不是？我是说，很多有精神出轨的这另一半的那一半的人，就是真的不要苦苦的纠结这件事情，对不对？鼓励他多出，不是？鼓励自己，
对，就更没有必要去纠结了，
不要去纠结，
对，
对不对？你是不是这一个婚姻过得那样的顺遂，其实和上辈子的姻缘啊，或者是恩跟怨有相当大的关系。
而且伟明哥，你刚才说你就更多的要去精神出轨，那其实不是说是对你好，
嗯，
而是对嫂子好。
哦哦，
你精神出轨是去锻炼他更早的成
功。哎呦，这简直一这么一
你可能还是会去下地狱的。
哎呦哎呦，这麻烦
了。
哦呦，
胡说八道，愚人节啊。
哦，这就麻烦了，是吧？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如果家里出现所谓的另一半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出轨的迹象的话。其实特别是精神出轨啊，
嗯，
刚才呢我理解了，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称说，我们的菲儿暂时是代表我们这些女同胞啊，哦，刚才你有讲到说，如果肉体和精神同时出轨的话，我真的很难原谅，因为我觉得这个婚姻呢可能从此已经开始走到了尽头。为什么呢？哎，等一下我们稍稍休息啊，广告之后呢，这个情感话题呢还真的有我们的大师菲尔来给我们继续的开示。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讨论这么多啊，那么我还想回到我们原始的话题，就是精神出轨啊有哪些症状，哦，我们讲说哪些现象可以归结为所谓的精神出轨。菲尔，你觉得
刚才不是
你有哪些？比方说，你突然某一天发现老公啊，我给你提个醒，
嗯，
哎呦，秘密的开始，本来手机不上锁的，突然给你上锁了，哎，这算不算有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比如同事，就是和同事之间啊，或怎么样产生一些暧昧，我觉得那是最可怕的，
哦，
就是最容易形成最后正常，就是最后形成肉体出轨的，因为他们天天在一起的时间可能比跟你在一起的时间还长。
哦，
所以那种情况下的话，我就会觉得可能会要注意。如果你还在意这个家庭，还想维系的话，如果发现这种情况，你可能是要去做一些改变。
某就是你发现他鬼鬼祟祟的，
对
不对？
对。
而且最近发现，平常这个你先生很少就是打扮自己，
哦，
哎，突然间哎开始打扮起来了，
嗯，
对不对？再加上呢，以前很少加班，
嗯，
那最近没事就跟你讲说，哎呀，菲尔，你看。中讯高宁最近一直盯我业绩，所以说我也可能要加班，
嗯，
一下子加班到11、12点凌晨，哇，这你就开始打电话赶快求证一下。哎，飞哥啊，高大哥，你看到底这个田平之辈他为什么要加班？怎么？哎，这是可能有些和与众，就是与平常的生活习惯突然发生一些变化的这么一个因素，是吧？
对，如果要是又经常出差了，那就更完蛋了。
哦，哇！而且呢，谎称说啊，我跟谁谁刘吉祥出差，结果没想到呢，不是，哎呦，某女主播，哎呦，这就麻烦了。
对，
那我想请教一下，比方说暗恋，
嗯。
是算不算出轨？暗恋？
你说是精神出轨吗？
对，算不算精神？
我觉得精神出轨、暗恋算的呀。
你说算？
算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已经是一种恋爱了嘛。就我们大家以就是以，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性幻想对象来，
嗯，
来。就是定义他是精神出轨的话，
嗯，
那暗恋肯定是啊。你如果已经恋上他，你肯定是以他为目标的。
哎呦，那
就像我们不是说很多人，小女孩暗恋一些明星嘛，
嗯，
然后即使那些明星根本感应不到任何东西，
哦，
甚至连见面都没见面，
嗯，
他喜欢他，其实你说那个算不算精神出轨？其实也算的，
哦，
但只是可能另外一半在不在乎而已。
嗯。暗恋如果你说也算的话，
嗯，
其实呢我相信可能99.9%的正常男性，啊，
都有吗？
一定在一生当中
都有
这样的一个情况，比方说看个一部电影，
嗯，
他就突然间喜欢上电影当中女主角，
哦，就这种，啊，
包括，
啊，那肯定
对不对，包括
女生也有，
哎，对， 女生也更有。比方说女生的话哈，比方说看一个韩剧，
对，
冬季恋歌，蓝色生死恋，
更是，
对不对？什么太阳什么什么后裔哈之类的，那女孩子那简直开始追了。
哎，这韩剧怎么伟明哥如数家珍呢？
不是，有时候也看啊，但是主要是我太太看。
哦，
但是呢，刚才谈到我太太，她这个看韩剧的这么个一个习惯的话，哎，那我就想说，刚才我问同样的问题，菲尔说关于这个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啊，
嗯，
你更在乎哪一个？
嗯，
刚才女方回答说，她呢更在乎两个同时进行，
对，
单方面的还都 OK，
对，
就是肉体出轨啊，可能今天小酌一杯，如何如何，突然间可能，哎，失去了意识，然后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故事。
嗯，
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因为寂寞给哪个男生写一些什么鼓励啊等等，让人感觉说这种所谓的精神出轨，
嗯，
单一发生没有问题，但合二为一，对不起，这可能我对不起，我就只能婚姻已经走到尽头了。
对，
但对我来说呢，肉体出轨啊我是不能忍受的，但是精神出轨的话，你看刚才要谈到韩剧，
嗯，
那你说他看哪一个韩剧的话，你就他就坐在你旁边，他不会讲说阿爸我喜欢你，不会讲但是内心他在无数在呼唤，嗯，你不知道吗？对
不
对？不
是，
所以说
你一定知道他在呼唤那个欧巴。
哦，对对对，但是我讲我对他
一点都不吃醋。
我不吃醋嘛，因为隔着太远了，一个是千山万里，对不对？另外的话呢，他也是隔着电视屏幕，
对，
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好像脑子没有脑袋上没有一片的绿油油，
对，
只是感觉说有点不是特别舒服。
嗯，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有的时候好像和其他人不是特别一样，我有的时候呢，就是接下来可能我们要讲的是如何能杜绝一个家庭当中的另一半啊他会出轨，就是精神出轨。你看这一点其实我需要小小的引个头，就是我可能我会反思一下这一点，其实是刚才节目当中菲尔大师给我的一个开示。
嗯，
你可能你们俩是不是已经在某些阶段当中哈，已经要么就是没有完成，就上辈子可能你们俩之间这种恩恩怨怨哈，
嗯，对。
另外呢，可能这个时候啊，可能上天在明示着你要做些什么，
对，
对不对？那可能呢，我要看到我太太说，哦，她一直说那个欧巴呀，怎么样，那我要稍稍的观察一下，哎，那欧巴，对不对？除了
欧巴要是中训高宁的话，能接受吗？
欧巴和中性高宁啊，
对，
哎呀，那
个屏幕中的
啊，对呀，啊，那是太能接受了，因为什么？
能接受，
你知道为啥接受啊？嗯，因为在我太太心目中，我比中性高宁伟大的多，
哦，
因为他要突然说中性高宁是他的偶像，我觉得他是跟我开玩笑吧。
啊，就是可能在你太太心中，
哎，
更恨中性高宁，哎，
对，没有错，是不？这句话咱不能让中性高宁听到啊。不过呢，如果他看到这个电视剧当中呢，哎，某一个男生，哎，欧巴，他暗中心里喜欢的话，其实呢，
嗯，
也溢于言表了。
嗯，
你看每天锁着这个电视屏幕，他对不对？遥控器不让我把着。平常的时候看点什么时事政治呢，他不管体育。
嗯，
一看到这个所谓的爱情剧啊，
嗯，
他就开始哎把着这个所谓的遥控器，
嗯。
那这个时候我就了解了，他每一集，甚至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一集啊，有些这个电视台也很缺德，只给你播一集，哎呀，那简直就那撩人啊！
你还希望他能够多看几集？
哎，对，那没错，我是希望多看几集，我好干我的事儿，
然后他不，所以你看，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会 care。
哎，对，没错，因为毕竟呢，一个是所谓的精神出轨啊，好像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什么啊，也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
另外，我主要是考虑说，哎，我看看，比方说看一下欧巴。哦，除了身材我没办法弥补以外，那是天生的。哎，一看欧巴呢，
脸可能也没办法弥补，
哎，没办法去整容。但是最最主要可以做到的，你比方说，哎，这欧巴原来哇这么体贴入微啊，
哦，
咱们学习一下。
哎，伟明，我发现你很爱学习。
是啊，
就是上次你看我们谈到就如何拯救婚姻关系，就是离婚的这种。就是这种婚姻出现裂痕了，如何拯救，也是你在讨论，在学习。
对，没错。
所以真的是伟明哥发生什么了？
发生什么？这本书刚才我讲嘛，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但是我觉得你能学习也是你的智慧。
这其实
有些人他性格是没办法去学习和改变自己的，所以他就只能随着他的习气去走。
对，但我不认为说人们不去学习，而是只是说 你如果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嗯，
你把它已经正视了，
嗯，
我觉得还而且还有一个心态，我要解决，
嗯，
那我觉得这就可以学习。你比方说，
嗯，
我也不是学什么水管道大学这个或者是某专业出身的，
嗯，然后你在家，
但是我在家呢，我居然那你要不做就别人没做，要不你拿钱去做，
嗯，
你如果没有口袋像飞人那么深。那而且这个事情
没有办法，
而且这个事情呢还要必须解决。
对，
那怎么办？那我就怎么办？哟，那从头开始看呢。刚才我们上节目之前啊，
嗯，
我并没有看更多的我们整个和节目有关的一些内容，
嗯，
我看的反而是翻过来说，哎，如何更换泳池的那个 filter 和它的那个水泵。
哦，
我看了一眼，哎，哇，原来因为刚刚我接到一个 message， 就是等于说有一些，
嗯，
那个物件一个抵赖到我家里了，嗯，那接下来
赶快要用，
我就要用。所以说呢，那就是说一个人的心态说想解决一个问题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学习。学习什么呢？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本节目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如何能够挽回一个男人不让他精神出轨的一些妙招。哎，这个其实就不用我们来看哈，
嗯，
哎，对，在我们在讲这个问题还有点时间，
我感觉一个那个算命大师要上线了，
开始上身了哈，
嗯。
那我想请教一下，刚才就我刚才的问题说，
嗯，
恋就是所谓的暗恋，你说是精神出轨，
嗯，
其实对我来说，我
不
觉得，不
算，嗯，
我不觉得是哈，这两个人一个分歧，
嗯，
为什么呢？你暗恋，你没有向对方表示任何问题，比方说，菲儿啊，
哦，
我给你写封信。哎，那你就我就骚扰到你了。
No， 但有些暗恋的话，他你说的暗就是一点都
一点没让对方知道。
那因为有些暗恋，他暗恋的话，他也会稍微的会透露一些。
他透露出来就是明恋了。
他会故意的会接近你，
哦，
他会凑在你身边，他什么
啊？那没关系嘛，
那些都不。
但是不为就是当事人所知道，
嗯，
那这事儿纯暗恋，
啊，就不让他
知道。哎，你甚至连一个情书都没写到。
OK，
嗯。哎，好了，这种我不认为他是出轨嘛。
嗯。
好了，第二，看 A 片算不算出轨？哎，自己在太太可能睡觉了，这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忙于这个什么工作，
你说，嗯，
不愿意打理你这个夫妻生活。好了，
嗯，
自己呢实在是太无聊了，
嗯，
晚上深夜的时候看看一边。
我觉得这肯定每个男生甚至女生都有看的。我觉得这个就是，
哦，
如果要这样的话，那这个出轨的定义就太广泛了。
不是，我其实问你，
我觉得不算，
不算，
嗯，不算
看 A 片不算，
嗯。
好，这我绝对同意。
嗯，
为什么呢？其实呢，
嗯，
这只是精神上的一种这种所谓生理上的一种需求，
这相当于一种粮食。
对，就很像说，
看书
我现在，哎，我现在可能我累了，
嗯，
我现在要睡觉了，喝一瓶红酒，
嗯，
喝一瓶啤酒，
嗯，
哎，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渴了，
嗯，
到厨房里。冰箱里拿一杯这个冰镇的凉水，
对，
这其实是解决生理的需求。
嗯，
因为呢，你看 A 片的话，其实是没有更多的这种特定的对象嘛。因为你像刚才谈的所谓的精神出轨，
我就
可不是对所有的女性，
对，
是对单一的，这才叫出轨。
那有些 A 片你可能也会单一喜欢谁？
很少，
小泽玛利亚嘛，
是哇。
嗯
那但是我反正
把伟民哥给问脸红了，
不是？所以说呢，刚才我们两个啊，菲儿和伟民呢，就是我们在主讲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相信收音机旁的听众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是就我们作为主持人的这种想法、这种角度上，我们第一有分歧的，就是所谓精神这个所谓的爱上人家，或者是说。
嗯
精神出轨啊，这个角度上，
嗯，
其实第二一条我们看 N 片，我们俩一致同意，其实不算。
嗯，
那就可能婚姻的另一面，就是特别是女生，可能在这个生理方面没有去过多的满足这个男性的需求。
嗯，
这个其实不算哈。那说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再跟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重点，就是如何挽回一个男生他的所谓的精神出轨的这样的现象。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讨论。谈到精神出轨啊，那么大部分心理学家认为说男性的机会啊远远高于女性，
是
各种原因我们之前有分析了哈。那么还有一点啊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心理学家非常有名叫 Drosco，
嗯，
他的一个论点啊是在上个世纪1972年就发出来的哈。那么到今天为止为很多的心理学家所广泛的这种推崇啊，他的原意是呢，相爱的异性间 他们受到的这个外界干涉越多，他们的感情就会越深。其实和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这种平常的体验是刚好相反。
嗯，
就是说如果这个两个人呢像白开水一样，他的生活呢没有波澜起伏，就是说从开始相知相爱到最后呢牵手这个走入婚姻，
嗯，
然后像白开水一样不吵不闹，互相之间也没有猜忌，对方呢两个人都没有什么所谓的这种越轨的这样的行为，
嗯，
而且甚至两个人之间呢相敬如宾，对不起，可能某一天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几率啊就真的会毁掉你的婚姻。反而刚才菲尔有讲，是以菲尔大师的这种说法说，反而呢这种打打闹闹经常有的时候怀疑的对方啊，然后抓到对方的一些把柄，互相的不断的澄清啊，然后弄得好像满头包的这种，反而呢可能你们的婚姻是更加的长久。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最关键的一步，说要如何挽救一个就是男人他经常习惯于精神出轨的话，其实心理学家有相当多的这种建议。首先第一，告诫我们这些女性啊，当然可能收音机旁的有些朋友们会有不同的意见，当然还是这句话，我们作为讨论啊，不代表任何的意义啊，只是讨论。那么心理学家认为说，男人的自尊是高傲的，所以说男人需要崇拜。你看，这是刚才和我这个举的一个小例子有点像，有点关系啊。比方说男生经常在家里啊被太太贬低，你动不动你不如谁谁谁，那他呢如果在职场上或者其他的环境当中一旦遇到某一位女孩子对他表示尊重崇拜，
嗯，
但马上他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哇，那我之前的婚姻那一团糟，原来是我娶了一个不理解我对我不尊重的女人嘛。
对，但是这一点我就觉得有点可能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从刚开始他就形成了一个固有的这种形式，就可能是一开始因为很多时候男生是很费力追到这个女孩子的，所以刚开始他会尽量一切都宠着她或干嘛，可能也会造成这个女孩子就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关系，就这女孩子什么都是以她自己为主，什么都是以她自己怎么，因为她知道男生一定会迁就她，但是以后随着家庭关系的改变，女生他变，比如他退居家庭了，男生他在外面事业起步，可能他男生他也改变了，他的性格也改变了，他也不愿意再迁就你了。
哎，
那你还在如果保就是还在保有你们刚开始的那个固定模式的话，确实可能就很难维系继续的维系一个稳定的家庭关系。
嗯，
但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你不觉得伟明哥，就是如果我们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如果我们不从一开始就变成好像我都很崇拜你，
哦，
我都是很迁就你的这种性格的话，如果在后来我突然改变，就是你的太太她突然改变成哎一下变成撒娇动不动就是，你肯定会觉得发生什么事儿了。
不不不不，我觉得很喜欢啊，啊好啊我不会有那么多的弯弯肠子，
你不会觉得，哎，
我就觉得我太太变啊，原来她精神出轨了，她觉得自己自比较自内疚。
对，就当一个人突然变化的时候，你不会也觉得很怪异吗？
没关系，但是我在这个收音节旁，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是绝对的鼓励，就是对男生应该尽量的理解他，
是
就是让就不是当皇帝宠着他哈，就是至少说你要尊重他。
对，
特别是在外人眼里，不要到时候人家可能公司正开个会呢，你杀进去了，哎，江伟民，你那手机怎么，你赶快给我去查一下，这个不要，对对不对？
变总比不变好。
哎，对，好。第二个呢，就说心理学家认为说，不仅要照顾老公的物质生活，
嗯，
同时要关心他的精神状态、精神生活。这一点怎么理解呢？
嗯，
你看物质生活啊，这个老公可以。咱们不要差嘛，就是比方说你自己的穿着打扮啊，
嗯，
哎，你可能作为太太的话要多多的想，然后还有一种呢，比方说哎，可能你的精神生活可能就不是特别，比方说已经工作忙累了一天啊，那么正好你不要女生拿着这个电视晚上就开始追剧，考虑到男生的感受，对不对？他精神生活啊，他无聊啊，对不对？女生这就拿着一直看的这个几个小时也是不罢休的这个电视剧，那男生无聊怎么办？他又不跟你抢，他是个男生怎么办？那拿手机，那赶快出轨呗。这就给人家提供了一个出轨的机会嘛，对不对？
嗯。
还有的呢，第三个心理学家认为说，好 就是套句我们的华这个华人培养孩子啊，就是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经常说的一句话，套这句话啊，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啊，
那么好男人、好丈夫也是夸出来的，不是贬低出来的。
哎，我觉得你这个总是在单向，哎，好像是在告诉向谁隔空喊话要多夸你。
哦不，你理解比较
就是就是反向思维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就是你们也男生也要多认识到女生她比如哪怕她在家里她做家务她带小孩的辛苦。
对，一样，这是一样。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经常就是远远出轨率大于精神出轨率大于女生的这个群体男性，
对，
对不对？
主要是抨击你们男
生，主要是抨击男生。但是呢，一定要给他们给他一个什么第四哈，就是要给老公表现的机会，展示他的能力。其实男人呢，他第一喜欢被夸，就跟孩子一样，对不对？男生有的时候真的，你别看冲锋陷阵在职场上，对不对？杀敌无数啊，那真的是立下了赫赫战功，才取得了他自己的更多的财富。说实话哈，但是回到家里，很多的男人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对不对？他们希望说让太太去哎知道男人的这种所谓的辛苦，然后呢知道他的那种能力，让他去展示一下自己能力。比方说有时候太太的话，她愿意自己动手，比方说安个电灯泡啊，接个水管，这些事情不要你弄，直接给先生去展示一下。哎呦，你看你故意撒个娇说，你看这我电灯泡不坏了，我不会，你能不能帮我换一下？男生就好，对吧？很容易的就开始展示一下这些技能嘛，对不对？他也在想，如果我不帮我太太安这个电灯泡啊，明天我一来，隔壁的王先生
王就在你们家安了，
原来在这安了，而且还不走了，这就麻烦了，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一点是相当重要啊，这也是提醒我们收音班大部分的女生，就是说当一个人烦的时候，他真的是啊喜欢是倾诉，这个倾诉往往是女生对男生的，对不 对,、
嗯、对，
所以说你发现你在你生活当中呢，大部分都是男人在听女人在唠叨不绝，我呢就是慢慢被我太太培养的，以前我真的不喜欢听，我想说这事儿有什么多，我是说人不应该受二次伤害。什么叫二次伤害？本来在职场上被忠训高您骂了之后，回头我再跟我太太讲一下说我也被人骂了，然后之后我太太跟我在一起骂忠训高您，这不是第二次的让自己受伤害吗？
他跟你一起骂他
吗？不是，我是说如果假设的话就没有必要，就我更多的是说他跟我讲他在职场上啊什么的受了伤，回头我讲，我说你第一你在职场受到伤害了，回头你再给我讲一遍你受到第二次伤害吗？但是慢慢的，对啊，随着变成了老夫老妻，哎，互相理解了，我就觉得开始倾听他给我所讲的。但是我个人呢其实啊，如果我个人觉得说，我如果心理学家会讲说，我如果我现在觉得我有一个什么所谓的精神出轨啊，其实太太如果了解到的话，你如果真的是很聪明的太太，就应该让你的先生把自己最近所遭受的这种痛苦，什么东西职场上这种倾诉给你，你就当一个乖乖的旁听者。这个呢是心理学家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是的，
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呢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五味杂谈空中，明天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